我们今天看的是诗篇第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这两篇呢是要合起来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两篇当成一篇来读，因为待会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两篇诗篇其实就像我们唱一首诗歌，一共有三节，每一节后面都有一个副歌，这个副歌是完全是一样的，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这两首诗歌，而且中间还有很多重复的地方，相关联的地方，很明显的就是两首诗应该是把它当成一首诗来看待。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好吗？诗篇第四十二篇一共有十一节，我们一共分两段，我们来读。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人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那么读完这段经文以后，各位觉得这位诗人他切慕神，他切慕神如同鹿切慕溪水，那么他这个切慕后面的动机是什么？或者说这个切慕的后面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我今天题目是渴慕神的人生道路。我们渴慕神，那渴慕神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们渴慕神后面的动机是触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已经享受到神很多很多很荣美的这个祝福，所以我们还希望得更多，还是说我们没有，我们要渴慕神？昨天晚上师母做了很好吃的炸酱面，那么她做的时候我就肚子饿，我就跑出厨房来，她说还没好，可是那味道非常的好，所以一直的很吸引人哈。那么等到我真的出来吃的时候，肚子确实相当饿，所以就不但是有炸酱，还有手撕鸡，这个凉拌手撕鸡，这个黄瓜凉拌手撕鸡，还有炒蛋，还有豆芽混在一起，一大碗，哇，那个肚子饿就拼命拿，吃到最后吃不完，我就跟一个师母说，这个刚才是眼睛大哈，眼大肚子不够大，那么就会留下来，要留到今天吃中饭哈。那么 一开始的时候我很羡慕这碗面了，为什么？因为肚子饿嘛，是不是？等到我吃饱了吃够的时候我还羡慕它吗？等到我吃了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就已经吃饱了，我就不会再羡慕剩下来的三分之一了，对不对？我就情愿留了明天了。那说不定今天中午我肚子非常饿的时候，那三分之一我会很羡慕，对吧？所以我们羡慕神是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嘛，因为没有。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神我们还希望得更多，特别是在这个诗篇24、43跟42、43篇里面来讲，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你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个诗人其实他现在没有经历神，经历不到神啊。那么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了，如果从0到10这样一个尺度里面，十就代表好像我们刚刚所唱的，我要经历神的大爱，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一个星期七天一年365天不停止的，我要经历，我都可以经历到神的大爱，我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就在我的旁边，就好像神跟我形影不离，就好像我的这个我的手机从来不离我的视线一样。零啊，就是说你根本就不关心，也感觉不到神的在你生命中间的同在，或者说你想要得到神的同，感受到神的同在，却是你感受不到。那么你觉得，甚至于你觉得神已经离开你了，0到10你在哪一边？你有多少？你的尺度在哪里？是十吗？还是零？还是中间刚好5.5？我相信如果我们诚实的话，大多数人可能偏向于0到5.5之间吧，真正在5.5到10之间的恐怕是占少数，相对来讲可能是少数。我们的灵性常常都会，为什么会受到我们生活中间的影响而至于感觉到说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实际。没有错，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站立的磐石，我们相信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你今天早上来这里跟在车上跟太太吵架的时候，你相信吗？你有经历到神与你的同在吗？昨天晚上你跟你的孩子还在这里吵架那边拗嘴的时候，你有经历到神与你的同在吗？很多事情不顺心，你辛苦经营的事业突然间打个贸易战，生意垮了，你经历到神的同在？你经历到神是你随时困难中间的帮助吗？很久你生活中间家庭中间也许是经济上的压力，或许家庭中间有很多长期的病痛的亲人在这里，我们怎么经历神的同在？我们能常常感觉到神与你同在吗？如果我们都相信，我们相信神是在我们的旁边，就好像这个手机在我们身上一样，随时不会离开我们的，但是在我们的经验中间，我们似乎一种经历不到神的同在，却似乎是一个常态。我觉得诗人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这种一种形状。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见不到神，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他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原因促使他有这样的一种缺少神这种的体验，而切慕神，而像这个鹿切慕溪水。这个诗人用了这个切慕这个字，是一个非常深刻非常强烈的一种的字眼。鹿并不笨啊，鹿并不像羊啊，羊需要牧羊人带到他那个安静的水边才能够喝水，鹿会自己去找水喝的，鹿不会说等到自己口渴到一个地步才去喝水的。如果说一个鹿到一个要渴慕溪水的时候，是表示说它到处找水找不到，或者说在旷野里面被猎人追逐，追逐到它没有办法去停下来喝水，以至于精疲力竭的时候渴望水，是在这个光景之下它说它渴望见神。所以这个诗人所描写出来这个渴望， 他所描写出来这种的渴慕神，是一种在一种没有经历到神那种的光景之下所写出来的一种心情。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也许我们也许是很多人生活中间的一种的常态，因着生活中间各种的需要、各种的责任、各种的要求、忙碌的生活的步调、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我们自己灵命成长、灵命的这种的培育，以至于我们会在灵性上面落入到一种的低潮，甚至于干旱的一种的灵性光景。就如同我们的身体会生病，我们的灵命也会生病。那我们的生病，也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它。但是有的时候，正是我们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按时的去出去走路，按时的去锻炼，我们注意我们的饮食，我们就一定不会生病吗？也不是吧。所以诗人在这里所描写到的，确确实实是一个他自己所经历到的一段，不晓得什么原因所造成那种灵性的干枯干了。如果你要问这个诗人在写诗的时候心情如何，你现在的心情，请问你的这个灵性如何，他不会很礼貌地告诉你说还可以吧，还过得去吧。他的答案是什么？糟透了。他这三段的话可以用三个不同的词来形容。第一段是说我已经被日头晒干了，晒干的都要裂了。第二段他是说我已经被大水淹没，都快沉了。第三段还是说我被敌人攻击，我已经被敌人打败了。是这种的心情之下，他切慕神，如同鹿切慕溪水。我们看看他怎么来形容他的光景好吗？神呢，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啊？我的神，我的心在我里面非常的忧闷，为何丢弃我？为什么因为仇敌的欺压我感到时常的哀痛呢？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不信主的朋友或家人说，你的神在哪里？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应？当你自己碰到一些问题你解决不了，当你碰到一些难处，你落在这个罪的陷阱中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自拔出来的时候，你说神啊，你好像你是不是把我丢弃了？这是他的光景啊。所以我们常常可能有点误用了这个切慕这个心啊。我们常常把这个切慕把它当成放在一个我们想要得到更多的这种的光景里面去，我们神已经给我很多很好的东西，我还想得更多。但是在这个地方诗人所说的不是这样的，对他来讲，这个神现在就好像一个干固的一个河床一样，一个干旱的一个溪水。对他来讲，现在这个神对他来说好像没有感觉，他好像已经失去了神就在他生活生命中间的这个实际，他失去了神的这个存在他生命中间的这种的现实的这种的关系。他会觉得自己的灵命现在是落在黑暗里面，是落在这个属灵的这种的干旱里面。这是他的心情。那当然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一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就会说啊，按照我们从受到很多西方教育的这种的观念，我们都很实用，我们都非常实用，在基督徒中间也是很用，我们常常用一种实用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我们落入到这个光景里面，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对不对？那么这个诗人落入到这个光景里面，什么地方出错了呢？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出错了呢？我们在这种西方的这个，特别是生活在美国这一点，尤其在年轻一代的人中间的思想中间，常常就会把我们的这个所作所为跟我们的光景去做一个很直接的结合起来。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像这个诗人一样这么低落的这个灵性， 你会不会向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们说，如果你现在刚才按照我说零到十的尺度，你是二，你是三，甚至于是零，或者甚至于是负数，你会不会向你旁边的好弟兄好姐妹来说呢？会不会说？如果你说的话会怎么样？如果说出来很可能就会遭遇到像约伯的遭遇一样，你这个灵性这么低，一定是你没有凭信心祷告嘛，一定是你祷告不够嘛，一定是你读经不够嘛，一定是你每天没有好好的灵修嘛，一定是你没有真正的认罪嘛，一定是你没有去宣告神的应许嘛，一定是你没有向神感恩嘛，一定是这个，一定是这个，所以你才灵性低落嘛，是不是？我们都很怕别人用这种回应我们，所以我们根本就干脆不讲，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风风光光的。你知道吗？那个 Mother Teresa 德蕾莎修女，大家知道她的大波，她的故事在天主教的圈子里面把她当成一个圣女哈。她在印度的这个啊，不是叫啊，加尔各答这个地方，医生贡献给这些麻风病人、孤儿、这些贫穷的人，为医生去除贫。可是他自己后来，在他临死之前，写了一封信给他自己的 spiritual director， 然后才发现到他自己有将近50年的时间，他是活在一个灵性的黑暗中间。可是表面上任何人看见他，都认为他是神的代表，都认为他是天使，都认为他是一个最世上最友善的人、最有爱心的人。可是他自己说，他里面的灵性50年在黑暗里面。所以说，诗篇42、43篇的诗人所描写的东西不是一个特例。我相信他写的也很多是我们自己个人目前所挣扎的事情。可是我们不敢讲，我们也不愿意讲，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可是我们觉得我们灵里面很枯干，我们觉得我们遇见不见神。我们信心里面我们知道神，我们知道神同在，我们知道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是我好像得不到这个帮助，我好像得不到这个力量，是不是？那么我们在这里看看这个世人，他怎么样去面对这种光景。首先我们看看从他的诗，他的描写里面，他怎么样去分辨他为什么会落入到这样的一种灵性的干旱的这个地步。第一个，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与这个信仰的群体疏离了，他离开了神的子民，他是一个孤单的人，他已经跟神的子民这个信心的群体脱节了。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颂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他以前是跟神的百姓一起的，在神的圣殿里面，在神的 圣城里面，在神的圣殿中间一起来守节，一起在群体中间生活，一起互动，一起敬拜神，一起来赞美神，一起来这个献祭的。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有同样的行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人能够真的说出来为什么这个诗人他没有办法回到圣殿去。或许是因为战乱，或许是因为他被掳到外邦去，或许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有疾病，因着律法的规定他不能够进圣殿，或许是许多的其他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起码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流离失所的人。第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约旦地、黑门岭、米撒山这是不同的地方，表现说他是一个到处走动的人，是个到处游走的一个流离失所的人，他不是一个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的人。他已经没有这个周围的这个群体在这里来支持他、来帮助他、来护卫他。所以第一个原因，他的灵性之所以落入到这种低潮，就是因为他离开了一个群体。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哈，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能够独立生存的，没有 Lone Ranger Christian， OK， 没有办法，你可以自己独立生存的，你必须要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是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彼此互为肢体，彼此相属的。个人读经有个人读经的必要，小组一起查经，团契里面的查经有他自己 有一定的功能，主日学有主日学他能够达到的特定的目的。你可以说主日敬拜我就打开电视，有很多不同的教会都有这个 streaming， 对不对？都有这个现场直播的这个敬拜，我就跟着这个 Shadow Mountain San Diego， 我就跟着他们这个直播的敬拜，我就敬拜好了，我在家里面自己的房间里面舒舒服服的，为什么要还跑这里来，还要跟人家抢停车位置？何必嘛，对不对？如果就算是我不看直播，这么 YouTube 上面太多太多这种敬拜的这个录影啊，我随便找一个录影打开来看，我听听就行了嘛。他们唱诗我跟着唱嘛。那么如果他们唱诗你跟着唱，跟唱卡拉 OK 有什么不一样？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跟你自己一个人敬拜就是不同。电视里面的人可以伸个手拍拍你的肩膀， Jacob 你今天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低啊？这 YouTube 里面的录影的人能够伸个手出来拍拍你的肩膀说，杨辉啊，我为你高兴啊，啊，妈妈来看你了。不管怎么样，我们有群体的互动的功能跟它的必要性，不要忘记这一点。祷告也是一样，你自己个人祷告可以，当然必要，但是在群体中间祷告还有他祷告的功能，有他祷告的时候带出来的这个果效吗？你自己跟祷告，跟你抓一个人一起跟你祷告，你抓你的闺蜜祷告，跟你自己祷告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我不说你每次都要找我祷告哈。那我们最近过去的这个回天家的这个冯丽儿姐妹，我最欣赏她的一点就是她不管怎么样，她就懂得找牧师来祷告。我很想念他的就是在这一点，他不但自己祷告，他抓着我就祷告，刻意跑到办公室来祷告。我们今天也受到这种西方这种个人主义的影响，以为说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灵命很好了，我不需要一个群体，我自己可以把我自己的灵命栽培好很好，我自己读经，我祷告，我灵修，我认罪，我悔改，我谢恩，我做各样的事情，我自己一个人做，我可以把我自己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不否认哈，我相信你可以的。但是我很好奇的是，你怎么知道你的灵性好？没有一个群体中间的互动，你怎么知道你的灵性好？没有在群体中间去操练彼此相爱、彼此饶恕、互相包容、互相接纳，没有在群体中间去学习怎么样忍耐，没有在群体中间怎么样去操练真正的能够去帮助人，你怎么知道你的灵性好呢？我在说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好奇的是说你怎么知道你可以灵性很好。所以第一个，这个诗人之所以进入到这样一种灵性的低潮，就是他脱离了群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要想想，我是不是在教会中间一个群体里面，有一些人在我周围能够呵护我，有些人在我周围我也能够贡献，我也能够行使我这个肢体的这个该有的功能的。如果我仍然是落单的话，我弟兄姐妹我劝你赶快找一个地方 park， 我赶快 park 一个地方哈，去 park 去主日学也好，去 park 一个团契也好，无论如何找一个群体，你要变成这个群体中间一部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诗人他之所以会落入到这种灵性的低潮里面，很可能就是因为他自己个人生活中间一些事件令他非常的失望，令他非常的沮丧。你看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瀑布发声，你的波浪红涛漫过我身， 神啊，求你伸我的冤，为我辩屈，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你看他整个的过程里面，他所受到的，他以眼泪当眼当饮食啊，从早哭到晚啊。他不住的有人在旁边来取笑他，来攻击他。你的神在哪里？他后来自己都说了，不但是别人来问他你的神在哪里，他自己都说，神啊，你忘记我了。神在他身上，他在他生命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好像这些瀑布，好像这些波浪，把他淹盖了一样。他受到不断的受到冤屈，不断的受到人家诡诈不义的这种对待，不断的受了他这个仇敌的欺压，不但有这种哀痛的心情。我们生活中间也难免啊，难免会碰到这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些光景，是不是？那么生活中间这些我们不太愿意看到的，令我们失望的，令我们失落，令我们很沮丧的这些事件，往往就会也会造成我们灵性往下掉，往往造成我们灵性没有办法抬起头来，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培养它。所以从这个诗人角度来讲，这两个大原因，大家要留意到，整个过程里面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他要认罪悔改。所以我相信他就有点像约伯一样，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不是因为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而落入到这种灵性的低潮，而确确实实是因为外面所发生的事情，神所允许的一些环境，使得他感受到说他在这样一种干旱的一个地方。那他怎么办呢？这诗人怎么办？他第一个，他就是很坦诚的向神倾心吐意嘛，他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心情向神来说嘛，他承认神的波浪洪涛已经漫过他了，他承认他埋怨神说你为何忘记我，他承认他向神也埋怨说你为何丢弃了我，非常坦诚的。当我们自己也进入到自己这种灵性的低潮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去隐藏我们的埋怨。如果我们埋怨神，就对神说，神你为什么忘记我，你为什么丢弃我，你不是应许过你不会撇下我们如同一孤儿在这世上吗？那为什么现在要让我经过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向神来说，不是说要神给我们一个答案，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向神求一个答案为什么，而是说我们向神来敞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感觉的时候，神呢，我感觉上来讲你远离了我，好像你忘记了我，我感觉不到你的同在，好像你已经似乎抛弃了我了。把我们的心情就向神来说，很坦诚实的，很坦然的向神来诉说我们的心情。那么接着我们就重新去聚焦在神过去的作为跟他的神给我们的盼望。在这个地方，他的三个这个副歌，三段的副歌，或者是一段副歌重复了三次，他向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就是也就是说，不要再继续忧闷了，不要再继续烦躁了，继续的我们应当去仰望神，要反过来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他很乐意的来帮助我们，他不是不情愿不情不愿的来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不会是出于勉强的，他确确实实是高兴欢喜快乐的来帮助我们，他乐意随时随地准备好来帮助我们的，只要我们仰望他。第十一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是我脸上的荣光。这个光荣这个字就是帮助的意思，也就是说跟前面第一段的这个副歌意思是一样的，他是我脸上的帮助，他是新译本翻译成我面前的救助，他是我的神。第四十三章第五节同样的一段副歌，在这个地方他聚焦在神的作为上面，他把自己的心从向内的这种忧闷转向于什么，转向神的作为跟神所带来的盼望。向自己的心来说，向自己的心不要再继续忧闷下去了。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就是说，对自己来讲，坚持住不要放弃， 自己勉励自己，坚持，不要放弃。读经没有味道吗？继续读，读到有味道为止。祷告向空气说话吗？继续祷告。是不是团契生活很无趣吗？还是持续的参加嘛？参加的时候投入，而不是要做一个旁观者。逐日敬拜变成一种好像形式，变成一个每一个礼拜一次的一种形式的时候，你还是来。不管怎么样，就算是我今天这篇一篇的信息35分钟下来，你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刚才唱的诗歌，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也可以帮助你吧。你回去只要记得一件事情，神用笑脸来帮助你，神帮助你的时候是嘻嘻哈哈的，不是愁眉苦脸的。你别的都忘记都没关系，记住这一点。今天诗班所唱的，神用笑脸来帮助你，可以吗？就算今天是一个形式，你来了学到这一点，你回去体验一下，也帮助到你了。就算你觉得主日敬拜是一个形式了，你还是来嘛，不要在里面忧闷，不要在里面烦躁，仰望神，称赞他，他是你的神，他是你的主，懂这意思吧？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诗人他也继续去说到，他继续去肯定神的恩慈啊，继续肯定神的慈爱，提醒自己神不会真的不会真正的抛弃他的。纵使他现在暂时的感觉到说神似乎离开了他，纵使他现在没有办法体会到神与他同在的那种的温暖，但是你还是他还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说，我相信你不会丢弃我。因此他在第42章第8节里说到，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然后43章3到4节里面，他还回到想到说他会有一天会回到神的群体中间，神子民的这个群众中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他会再回到神的群体中间去，再次的享受到神与他们同在的那种的温馨。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参与一个群体，不要自己落单。参与这个群体，也不要只是进来了之后只是站一个观望，做一个墙头草一样两边飘。那么你就是把自己投进去，用你的时间，用你的精力，用你神给你的恩赐，用你的金钱，各方面的，用你的所有的资源，你能够投进去的你就投进去，关心你所属的这个群体，也接受这个群体对你的关心。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能够避免一长期的落在那个灵性的低潮里面的一些方法。向神诚实的倾心吐意，去回顾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去思想神给我们的盼望，肯定神的慈爱，肯定提醒我们自己的心，神不会抛弃你。回到群体里面去，不要落单。这是诗人他自己给自己的解脱。但是对你我来讲，我们比诗人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比诗人还有更好的途径。我想你可以想想看，在圣经里面还有谁是被敌人诬陷，还有谁是受到诡诈不义的人的对待，还有是谁被迫害，还有是谁好像被神离弃了，还有谁似乎是居无定所，然后他说我渴了。谁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吗？所以这篇诗篇的诗人从救赎的眼光来看，真正要说的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渴，他为我们经历了那个因为罪而被神离弃的那种的心情， 他为了我们而去经历这种的郁闷，为的是要将我们释放出来，好像我们不需要再去经历同样的郁闷。耶稣基督说过一句话，他对这个撒玛利亚的井旁的这个妇人这么说，他说凡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吧，是不是？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大家记得吗？是不是？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水的泉源呢。在同样的约翰福音第七章，当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去守祝棚节的时候，在那个最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那一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什么呢？指的信他的人都要受圣灵而说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活水江河在我们里面，我们随时随处的可以靠着这个活水江河，可以借着圣灵，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同在。我们比这个诗人好多了，这个诗人他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啊，这个诗人还不懂得什么叫十字架，但是我们今天有这位活水江泉，活水江河源头的这位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必固然会经历灵性的干旱的时候，但是我们不必停留在灵魂这个灵性干旱的地步里面去，我们可以在这个活水江河里面重新走出来。在旧约的时代，这个诗人如果他要去体会神的同在，他必须要到圣所去，他必须要跟这些百姓一起去献祭。当他因着某种原因他不能够去圣所的时候，他的心就开始忧闷了，他就感觉到说神已经离开他了，所以他切慕神的同在。但是今天我们不必啊，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借着圣灵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敬拜神，随时随处的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来体验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比这世人太有福了，你觉得呢？